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晚，前总统川普大幅度赢得共和党2024年首场初选胜利。爱荷华州的共和党人在美东时间晚上7点开始的提名竞赛中投票，到美东时间晚上12点06分，投票结果显示计票率95%，川普赢得55,838张选票，获得第一名。德桑蒂斯获得23,175张选票，排名第二。克利获得28,809张选票，排名第三。维维克获得8,358张选票，排名第四。之后，拉马斯亚米宣布退出竞选，并表示他将支持川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在川普赢得爱荷华州后，总统拜登在社媒平台 X 上说，看起来川普刚刚赢得了爱荷华州，在这一点上他是另一方明显的领跑者。但事情是这样的，这次选举永远是你和我与极端的 MAGA 共和党人之间的较量。昨日是，明日亦是。帖的结尾，他发布了一个竞选筹款页面的连接。礼拜一，哈马斯武装组织再次发布影片，其中疑似展示了两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分别是53岁的沙拉比和38岁的斯维尔斯基。前一日，哈马斯警告以色列，如果不停止轰炸加沙，人质可能会被杀死。在这段最新影片中，还出现了第三名以色列人质，26岁的中以混血女大学生阿加马尼。他似乎在一埲白墙前朗读着事先准备好的稿。阿加马尼说，包括他在内的三名人质和哈马斯卡桑旅的士兵在一栋大楼里面。这栋大楼被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架 F-16 战机空袭，造成两名人质死亡。以色列军方回应说，其中一名人质斯维尔斯基并非死于以军炮火。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这个是哈马斯的谎言，他们被关押的大楼不是目标，亦没有被我们的部队所袭击。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地点可能有人质，就不会袭击那里。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一架南韩客机和一架香港客机在日本新千岁机场相撞。截至发稿时，警方没有收到人员受伤报告。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下午5:30左右，大韩航空的一架客机和国泰航空的一架客机在北海道新千岁机场相撞。据日本有关部门称，事发地点是新千岁机场的国际航班停机坪。事发当时正在移动的大韩航空客机撞到了停泊在这里的国泰航空客机。大韩航空的航班上共有289名乘客同机组人员，庆幸没有人受伤。国泰航空的飞机上没有乘客，亦没有人受伤。事发当日，新千岁机场因落雪取消了46个往返机场的航班。大韩航空是全球20家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每日飞行近400个客运航班。而国泰航空公司就是香港第一家提供民航服务的航空公司。日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访欧洲，与瑞士总统会面时，中方宣布给予瑞士单方面免签待遇，消息引起舆论关注。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李强和瑞士总统兼国防部长阿姆赫德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瑞士政府发表声明称，双方完成了中瑞自贸协定升级协议，同意支持尽快启动谈判等。李强称，中方愿意同瑞士政府高层密切交往，同时希望瑞士继续为中企提供营商环境。中方还宣布给予瑞士单方面免签待遇，而瑞士承诺将为中国人同中企提供签证便利。这个并非中共第一次对西方国家单方面免签。去年12月，中共宣布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试行免签。上个礼拜六，中共宣布给予比利时短期免签证优惠。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想利用免签吸引外资。去年中共修订反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接连对在华外企进行打击，以导致外资纷纷加速撤离。礼拜日，太平洋岛国努鲁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移同北京建交。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礼拜二话，努鲁决定同台湾断交是不幸的，同时警告努鲁，北京的承诺往往不会兑现。罗森伯格在台北对记者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作出承诺，例如换取外交关系，但最终未能兑现承诺。不同尋常的是，努鲁在与台湾断交的声明中提到1971年通过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其中北京政府取代了台湾在联合国的职位。罗森伯格说该决议被错误引述，他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没有对台湾的地位作出决定，不排除其他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亦不排除台湾有异议参与联合国系统。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在礼拜一的媒体吹风会上说，北京使用资金拉拢努鲁，一名知情台湾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北京每年向努鲁提供1亿美元。今日由于北极寒流的侵袭，全美预计有超过2亿人受到大雪、冰冻和危险的低温风寒影响，导致大量航班被取消，多地区被迫关闭学校，数万个家庭和企业断电。截至今日清晨，已有23个州收到了冰雪天气警报，危险的极寒天气影响了落基山脉、大平原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中部很多地区的气温低过摄氏-34°C，超过85000个美国家庭和企业断电，其中大部分位于俄勒冈州。因为天气原因，学校停课影响了全国超过100万名学生。恶劣天气还影响了全美大部分机场。航班追踪服务 FlightAware 报告称，礼拜一有3340个美国境内和进出美国的航班被取消，10863个航班被延误。今日截至发稿前，已有1445个航班被取消，2390个航班被延误。预计这个礼拜中期气温将有所缓和，但一股新的较强冷空气将经过北部平原和中西部地区南下，这个周末到达美国深南部。礼拜二，北韩官媒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称南韩是平壤的主要敌人，并撤销了专门负责统一事务的机构。朝中社称，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宣布将关闭3个处理统一和朝韩旅游事务的组织，包括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民族经济合作局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金正恩呼吁在宪法中将南韩定义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敌，并写入应在发生战争时完全占领、平定、收复韩国领土。金正恩还强调应明确禁止居民使用8000万同胞等误导韩朝为同族的词汇，删除宪法中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等措辞。此外，应该完全切断作为南北交流合作象征的京义铁路，完全隔绝韩朝边境地区之间的一切联络。分析人士认为，北韩外务省可能会接管与首尔的沟通，这些变化亦为未来可能对韩国使用核武器提供了理由。礼拜一，美国媒体政客报道说，尽管英国前首相特拉斯一直公开批评中共政府，但他私下就参与了旨在促进对华国防设备出口的秘密游说活动。根据政客获得的文件显示，2023年8月以保守党党员身份对中共持强硬立场而闻名的特拉斯，写信给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巴德诺克，要求加快对 Leachman 防务系统公司的审批程序。该防务公司位于特拉斯所代表的诺福克选区， 计划向中共出口军用扫雷器械。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扫雷工具在中国军队攻打台湾时可以派上用场。特拉斯的发言人在回应美国之音采访请求时说，他只是在履行自己作为代表诺福克的议员的职责，但是一些专家和其他议员对特拉斯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个可能会威胁到台湾的国防安全。据报道，日前南韩和美国已同意尽快就如何分担驻韩美军费用展开谈判，希望在川普可能再次当选总统之前达成协议。川普目前已经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领跑者，在民调中占绝对优势。他之前担任总统时曾指责亚洲主要盟国南韩乘搭美国军事力量的便车，并要求南韩每年为部署美军支付高达50亿美元的费用。在川普执政期间，两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谈判曾经陷入僵局长达多个月，直到南韩同意将它的份额增加到 13.9% 之后，该协议才最终敲定。该协议将会在2025年到期。星期二，韩联社引述不知名的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南韩和美国已经同意提前在今年启动协议延长谈判。南韩外交部发言人任朱锡拒绝就上述报道发表评论，并表示南韩政府将以系统性、战略性的方式为下一次谈判做好准备。日前有消息透露，著名中国经济学家毛于锡已经移居到加拿大。据称，毛于锡表示此生已经不会打算再回到中国。上个礼拜日，毛于锡95岁生日当日，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一生崇尚自由的毛于锡先生95岁之际终于来到了自由之地。先生坦言生前不打算再回到生活了90几年的中国。他说很遗憾的是，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中国了，亦都看不到中国人用选票来决定由哪个政党、哪个领导人来管理国家了。不过先生对未来并不悲观，认为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开倒车是不得人心的，必然车毁人亡。今日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 X 平台上透露，毛于锡夫妇去年年中到了位于温哥华的子女家准备常住。一直以来，网络盛传毛于锡公开退出中共，不过蔡慎坤说毛于锡从未加入中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